在稻谷熟了千年的田边，古老的仪式正在举行，上梁。俗话说，一家不可无主，一屋不可无梁。梁挑起了人字形的屋脊，人得以在天地间安住。
破梁破的树，东方它都没有。破梁破的台，人间有多少担子？破梁破的水，出了人生小人。破梁破的布，金子银子，爹妈老灯塔。
仪式的最后，是把献给天地的贡品分享给大家，抛上梁糕。66只兴隆馒头，88对定胜糕从空中抛下，成为乡亲们争抢的好彩头。糕与糕同音，抢到糕意味着生活蒸蒸日上，寓意吉祥。用食物来传情达意，点心是中国人饮食生活中最为温情的部分。雕刻在这些点心模子上的吉祥图案，记载着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，对吉祥的渴望，对传宗接代的重视，对福寿康宁的期盼。北方的小麦，南方的水稻，不同的食材构成了精巧别致的中国点心，它们与历史相连，与民俗相通。酥酥软软的点心里寄托着中国人独特的心思。郭秀清16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学做手艺，至今已经30多年。今天郭秀清做的是一个20斤的大寿桃，需要多人同时操作。寿桃下边是2层莲蓬花，压成饼，搁上花纹，用手一点点捏出来。大寿桃、小寿桃也要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完成。
这20斤面，你得10分钟之内必须全做出来。
要把寿桃做好，速度是关键，否则面团会因为与手发生过多的接触，摩擦起热产生发酵，蒸出来的寿桃就会失去光泽，影响美观。
蒸这一个大寿桃需要50分钟，控制不好火候吧，它蒸出来不就小了，说小了就扎口了，这个烧火的也得会烧，不是一般人能烧了这个火。
50分钟之后，寿桃出锅，把大寿桃、小寿桃和莲蓬花组装起来。从面粉到大寿桃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完成，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。传说中西王母种仙桃，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能长寿。到了宋代，寿桃从神话演变成给老人祝寿的贺礼，隐喻福寿瑞祥。郭秀清做的大寿桃是山东地区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样式。
这个寿桃就是60大寿以上才能定这个寿桃，大寿桃代表老人，这个小寿桃呢8个小袋代表了孩子们，就放2个宝葫芦，这是家里2个老人都带，把老人当成宝贝包在中间的。
在山东民间，很多面点人们都叫做大馒头。大意味着重要，饱含着深意，直白的称呼里有着最质朴的情感。山东大馒头 用料以麦面为主，造型朴拙，是中国面点北方流派的一个别致体现。郭秀清在家排行老五，从小勤快能干。当初母亲要把做大馒头的手艺传给他，郭秀清却并不情愿。
太累了这个活儿，说意思的话啊，俺姐姐们不愿做，做这个馒头当初那时候全部都是是手油，那个面很硬，得剁一遍一遍那么油，最后油这个手都通红，才能剁出这个馒头来。
最终让郭秀清下定决心做大馒头，是母亲的一句话：“
老五，你快干吧，你干吧，到以后有馒头吃都是。”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哪有能生活避免馒头？干馒头都是以后吧，你天天吃大馒头，
一辈子能落着吃馒头。
一辈子都能吃馒头，那就用心做一辈子大馒头。从那时起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，让郭秀清熟知大馒头制作中的一切变化。
这锅谁看的？有你看的。嗯。那大家看呢？你看这个圆的这个不里边贴挡了呢？你看。跟那说多少回，这个卷水顶把它卷紧了它，它那水也透不了来。这个吧，小鱼啊，你顶多就压了个十几根。你说实话，这边
有可能是坏了，还能在哪儿
穿点牛肉？嗯，你看这个为什么？那你看看，吃好了，这个油就不好，你知道。吃这个馒头看来是没有问题的，你这个你这个戴好石头外观不好看，嗯，还得好看还得好吃。你这个外观一看，哎呦，这个馒头真漂亮。那带着石头那吃是绝对不如自己锅好吃。那能看出来？
嗯，俺看不出来。
上一说那一点糊弄不了我，今晚都我的脚那怎么干的那么干净了。
大馒头不仅带给了郭秀清一家生计，也带给了他一个朴实的丈夫。
啊，当初那个那时候有个城乡差别，他那个时候他是属于市区，那么俺那边就属于老山区，属于农村人。他们说有时候经常开玩笑，你怎么找农村媳妇儿啊？哎呦，他家大馒头好吃，他说的。
目的不是为馒头，是为人去的，不是为了馒头去的。因为去了正赶上了家里，就他家里做馒头，正去了赶上了，赶上了一个刚出锅的，顺便尝了尝，所以就是。
调亲的时候就跟他那打馒头，他那打馒头吧，结果他来商议我，说你快多了以后，拿俺家去吧。
连馒头连媳妇都去家去了。
漂亮。
在当地。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有大小喜事儿，乡亲们都会用大馒头作为吉祥如意的礼物走亲访友。
咱两个包一块儿去吧。
这个面的这个咽口好，好吃才八天。
哎，我两个姐姐。哎，两个来，两个嫂子呀。
小麦原产于西亚，大约4500年至5000年前进入中国的北方地区，但是在唐代以前，中国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用小麦充饥。千年来养成的蒸煮传统，让小麦进入中国之后最初的做法就是整粒蒸整粒煮。这种古老的食用方法今天已经很陌生了，它的味道究竟如何？我们请郭秀清家蒸了一锅。
吐出来了，怎么？
妈吃的还有个馒头味。
战国时期石磨的发明，使小麦的精细化处理成为可能。石磨像一个时钟的表盘，把小麦带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时光。从粒石到粉石，碾磨之后的口感大为改观。 昔日备受冷落的小麦摇身一变，终于浓墨重彩登上了中国人的餐桌。今天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人生重要阶段的见证者。红布包裹着用面塑造出来的心意，有了童年的味道、爱的味道、团圆的味道，作为最吉祥的礼物，成为人们在喜庆中最隆重的祝福。小麦进入中国以后，首先在北方普及，与长江流域的水稻共同构成中国人的两大主食，支撑着华夏民族延续至今。唐宋时期，以小麦为食材的各种面点开始大量出现，最极致的是宫廷点心。贵妃饼传说中源自唐代宫廷，据说这几个红点儿就来自于嫔妃额头上的花饰，洁白圆润如明月，与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结合在一起，就有了贵妃饼这个名字。
贵妃饼是我父亲跟我爷爷学来的，我从小记事儿开始他就做这贵妃饼了。
杨明的爷爷清末走出宫廷，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天津立足，父亲现在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按照古法还原更多宫廷点心，萨其马就是其中一种。
其实在满族的这个传统宫廷的萨其马当中，这个萨其马它强调的呢，口感要扎实，完全用鸡蛋去和面，整个制作萨其马的过程一滴水都没有。
用鸡蛋和面，切成小条，炸完后用蜂蜜熬制的糖浆将其裹住，使之互相纠缠在一起，再撒上枸杞、芝麻、葡萄干。
清文鉴第27卷当中，萨其马还有一个别名糖蝉，这个糖呢，实际上它指的就是外面这层浆，拿蜂蜜熬出来的浆特别甜蜜。
用蜂蜜熬制糖浆制作萨其马是点心的取味方式之一。早在史前时期，人类就已经知道从鲜果、蜂蜜、植物中摄取甜味。唐代制糖业的发展让糖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点心当中，给人们带来更丰富、更多层次的味觉感受。杨家父子做的点心讲究传统口味，坚持古法制作，一直深受街坊邻里的追捧。在他家这间点心铺里，普通人也得以品尝昔日皇宫里的味道。
好了，给您，
好，谢谢啊，
不客气，再来一点。
走出宫外的宫廷点心，不仅成了老百姓喜爱的食物，更是人情往来的馈赠佳品。苹果、香梨、柿子、杨桃，这些琳琅满目的水果采用的都是同一种食材，面粉。它们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面果。王志强，人称面点王，20出头就当上了国宴的面点大师。这些惟妙惟肖的面果就是他带着徒弟们研发出来的，也是他的独门秘技。面果系列花费了王志强大量的心血，光研究上色就用了10年时间。王志强坚持所有颜色都从天然蔬菜中提取， 柿子的成色取自胡萝卜汁中的胡萝卜素，苹果的绿色来源于菠菜汁中的叶绿素。
我们不知练了多少次，你想提来一个好的，哎，觉得这颜色特别好了，可是再一蒸颜色就脱落了，非常不容易。我们就是跟包子制法一样啊，也包了馅心了，也是发面，只不过有了颜色，有了立体造型的方法。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，面点制作低温的蒸煮很难保持造型。王志强希望用蒸煮法而不是高温的油炸烘焙，创造出造型立体、形象逼真的面点，把这个中国最传统的技艺做到极致。
发面呢，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，我们老祖宗就用蒸的方法，这样呢，人吃起来特别健康。
要把面果做得和水果一样逼真，就得多观察、多积累，还得有一定的美术功底。
柿子这个上头这个叶儿，它是望成翘边的。为什么着重点这个黑点？其实就画龙点睛，就这一点点，就一个黑芝麻就解决它的问题。如果这一点没有就不行。
卷曲的柿子蒂，橙子和柠檬粗糙的纹理，香梨表面红黄两色的渐变，甚至连果蒂里都带着白心儿，独具匠心、造型逼真的面果震撼了许多人。色香味形，最重要的还是口味。别看都是面做的，你看到的是什么水果，吃起来就是什么味儿，也是面果的一个绝技。
特别的难啊，特别难，花了十几年时间呢，就真的一心就扑在这时候，想献给大家完美的东西。
有人形容面点就是拿着面粉作画，好的面点师做出来的不只是简单的食物，而是挥洒自如间傲然挺立的一件件艺术品。 小小面点大有天地，到了南方，面点的精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与此同时，食材也悄然发生了改变。长江水系的下游，湖泊水网密布，气候温暖湿润，恣意生长的水稻是这里的主要食物。在数千年历史的发展中，中国人首先学会将野生稻驯化栽培，进而培育出更多品种，接着又掌握了舂米磨粉的技术，创造出难以数计的米食，成为饮食文明中重要的部分。重阳糕就是其中之一。农历九月九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，这家有着199年历史的苏州糕团店，在重阳节到来前，每天要做出10吨重阳糕，才能保证老百姓的需求。穆师傅18岁进工厂， 已经做了33年糕团。
糕团呢，它有13道工序，从一粒米到一块糕出来，每一道工序它有每一道工序的讲究。
刚出锅的糕需要趁热揉，把里面的水分空气挤压干净，将米粉揉上劲儿。
你看一块糕，它在揉制的时候它是很烫的，它有120度，120度当中把这个手不停地搅动，用力气把它揉制，不揉制的话这个劲啊它不会出来。
蒸好的糕团不仅烫手还有粘性，而在所有工序中最难的是切糕。
切一块糕都是有10几年以上的师傅切的，这个还看个人的悟性，悟性不好了可能人家10年都不会切糕。
秋来多节，重阳是尾，每年农历9月9日，日月接阳，良久相重，故曰重阳。重阳节敬老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因为有登高、高寿的意思，寓意百事皆高，重阳糕因此被人们喜爱。早上6点购买重阳糕的人们就排起了长龙。糕团要当天做当天吃，不然就会变硬，必须趁着新鲜拿回家孝敬老人。每年重阳，糕团店的员工们都会到福利院给老人们送重阳糕，这个习惯保持了25年。
安大姐，别闪了啊。
安大姐，
今天在座的有2位100岁老人，一位105岁，一位103岁。
阿成，
软软糯糯的糕团带着糯米特有的香味和江南水乡融合在一起。如果说北方的点心是官礼茶食，那么南方则是家糊细点。是90后姑娘蒋露露的作品。此外还有一种作品也是露露亲手制作的。
其实练这个非常的考验自己的耐心，因为每一颗要去把它捏出来，还有一个就是它很容易干掉，你必须要保证在它没有干掉的情况下把它完成操作。 发酵的时候，我的面团会变大，但是因为我在表面抹上的那个可可酱，那个酱它是连在一起的，它胀大了之后，它酱就裂开了，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，我冬天会干燥，会产生那个皲裂的一个状态，蘑菇的纹也是这个原理。
大学期间，露露参加了一次全国烹饪大赛，她的参赛作品瓜子酥、蘑菇包获一等奖。从那时起，露露就喜欢上了中式面点。
哥哥也是一名厨师，他在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回家用一只胡萝卜钓了一只虾，然后我觉得好神奇啊。越来越提高了之后呢，
带着神秘感和好奇心，露露在烹饪学校度过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时光。大学毕业后，露露在温州的一所职业高中教授中式面点。
它的口感是怎么样的？自己做的很香，自己做的丑啊？没有觉得自己做的好看的？
没有。
你啊？好，那今天老师要看你做的有多好看啊？
好。
能不能秒杀全班？
学艺十年，平凡的面团在露露手上变换着造型与味道。每个周末，露露都会利用业余时间教家庭主妇们做中式面点。她喜欢将自己体验到的美与温度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对，
真
夸
奖，超级开心。
家庭主妇她喜欢烹饪，喜欢下厨，就是她想让自己的家人，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一口饭，能够吸引到他的眼球，然后能吃得饱点。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爱感染到了我。
学员们的真诚让露露感受到用心做、用爱做，这才是一切美食的真谛。
虽然大家跟我学习的是这个中式面点的一个制作，但是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对于生活的一个态度。我现在就是至少让来跟我学的学员都能让他有所收获的回去，可以颠覆他们对于传统中式面点的一个想法，他回家马上就能够做得出来，而且他的家人会很喜欢。然后这个面封好了之后要给它盖起来，我这个面搓条的时候台面上不可以有粉啊，这个面比较软，它比较好搓，所以我们调中国结的话建议大家面调软一点，然后这样就差不多了，你就可以开始做了。然后这个时候画两个八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，然后这个孔要留着，你可以把手指头放进来，可以放在手上，然后再把这个穿进来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结了，就是我们的旗袍或者是我们这个吊坠，其实都有这样的个琵琶结。我在学那个中国结的时候，就想着要把面团做成这个结了，因为它们都是共通的，都是线条，只是一个能吃，一个不能吃。但是不是说下面就蒸不好，下面其实也可以蒸得很好。
露露的作品得益于她对自然的贴近，让露露不断获取新的灵感。
我真的觉得这些日落特别的美丽，只要是有关于天空的任何的东西我都特别的喜欢，看不腻，就一直都是处于像初恋一样的感觉。那我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释放我自己，然后我再回来继续做点心，那我会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他们是相通的，所有美丽的东西它都是相通的。
点心由北往南愈发精巧雅致，在徽州地区，点心在南方的灵动巧思里多了一份文化与乡情的厚重。 天是这对年轻人大喜的日子，伴随着热热闹闹、绵延不断的鞭炮声，甜甜蜜蜜的喜糖更是婚礼上必不可少的。花花绿绿的喜糖中，乡亲们对这个有着双喜字的糖情有独钟。嵌字豆糖，这是一种被称为说文解字的古徽州传统食品。每块糖中都蕴藏了一个吉祥如意的汉字，糖中有字，字里含意，意间带甜。中秋前后是黄豆的收获季节，黄豆是嵌字豆糖的一种主要食材。经过严格的筛选，质量最佳的黄豆才能成为豆糖的原料。嵌在豆糖里面的字是黑芝麻粉。晒芝麻要选好天气，充足的阳光蒸发了水分，芝麻才会更香。精挑细选的黄豆和芝麻晾干之后，再分批炒制。
芝麻要宽，要大一点火，炒几下熟了就要拔起来；黄豆要小火，炒老了不行，炒老了它那个豆子黄了。炒嫩嫩的吃下去啊，这豆味醒。我们农村呢有句老古话，叫大火芝麻小火豆。
会做嵌字豆糖的人很少，几乎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。今年65岁的金惠民算是年轻的一个。他16岁开始就跟着师傅走街串巷做嵌字豆糖。嵌字豆糖只是在安徽祁门的西部地区才有流传。在祁门本地长大的汪振华，一直到5年前才第一次看见。
2013年我是第一次见他，第一次见到你很震撼嘛，就特别那一刀下去，一切一个字，呆了，想怎么能做出字来呢？就觉得这东西很好，所以就想一心去做了。
当汪振华萌生了自己开厂做嵌字豆糖的想法时，他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才找到金惠民。
那开始跟他做，我衣服不带。我准备做几天就回来的。
他理论你这小子年纪不大，也是骗我的，他根本不相信我的。
我跟你做了，你糖卖不掉，你给我工资，那你不亏本吗？我是这样想的。哎，我就不带衣服去，我就做几天我就回家。
出门连换洗衣服都没带的金惠民在汪振华的工厂留了下来，一干就是4年。最让金惠民高兴的是他的手艺没有失传。
就是他叫我做糖，我就高兴了。我怕我这个时候有没有用了吗？我喜欢做糖。
现在厂里我们一共有4个师傅，包括金师傅，包括我，有4个人会做。
将麦芽糖熬制的糖浆倒入黄豆粉和黑芝麻粉中搅拌，黄豆粉团和黑芝麻粉团分别改刀成小剂子，运用木质夹板加工成规则的糖条，利用黄黑2色糖条上下左右搭配，形成各种文字。方寸之间，嵌字豆糖代替了语言。
我们是黑的做字了，白的做纸了，你必须要记得那个黑的有多少笔画，你不记得多少笔画，你做起来肯定是错的。在斗的时候呢，不能斗反了。
吃在肚子叫咬文嚼字，把文化吃进肚子。
嵌字豆糖所在的地区曾经被称为徽州，处处可以看到黑白灰交错构成的标志性徽派建筑。在同属于古徽州地区的黄山于亭镇，有一种颜色上酷似徽派建筑的古老糕点， 于廷高。于廷高模具里雕刻的吉祥图案，大多数都以徽派建筑雕刻为模板。树叶寓意着落叶归根，和合二仙寓意婚姻美满，暗八仙指的就是八仙过海里八个仙人的兵器，象征着徽商做生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。于廷高色似徽派建筑，粉墙黛瓦，形效徽州雕刻，精彩纷呈，人称能吃的徽州石雕。江南一如昆曲和园林，点心也深得这方水土的灵气。徽州点心有徽派文化的神韵，杭州茶点就有西湖山水的灵秀。西湖有荷，于是也有了荷花酥。心里美萝卜与胡萝卜分别榨汁，那就是荷花的神色。它们与适量面粉和成粉色和黄色两块面团，多次折叠，用工具割成圆片，刷上蛋清，包裹玫瑰豆沙至球状，最后在其顶部划个米字。二至三成油温下锅，一朵荷花就在杯盘里完美绽放。明前有茶，就顺应着有了龙井茶酥。菠菜汁描绘了龙井的绿色，翠绿的酥皮与油心包在一起，经过多次折叠，卷成圆筒状，切成圆片，再刷上一层蛋液，包入馅心，在底部沾上点芝麻粒，油锅就有了茶香。把世间的万物浓缩成点心，赋予这小小的点心莫大的心意。在杭州品茶赏景，吃一朵荷花心生碧波，品一抹翠绿茶映天色，人与自然默然静处，这一方天地就是净土。如果说北方的点心是宫廷里的零嘴和礼品，江浙一带的点心是茶楼里的闲情雅食，那么一路向南，在广州，点心和早茶搭配到一起，进入了正餐的行列。陈勋93岁，越是点心界泰斗，行内人尊称其为勋叔。岭南春早，广州人有早起的习惯，早茶便是一天的重头戏，一壶茶几笼点心，开启新的一天。吃早茶是陈勋一天中最为惬意的一刻，但是在退休之前，这种生活他从来没有时间享受。
一世夫妻半世床，怎么说呢，我哋起身咧，基本上咧，上点一点钟、十二点钟要起身。我哋比皇帝仲要早，以前就叫皇帝五更三点黄灯殿啊嘛。我哋唔止五更咧，呢个时候正式三更嘅三更半夜啊嘛。打风好，落雨好，都要上班嘅。
13岁入行，陈勋最开始学的点心就是叉烧包。粤式点心中 陈勋最拿手的也是叉烧包，因为好吃，上个世纪40年代，陈勋做的叉烧包最高纪录是一天卖出了1000多笼。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寻风港。陈勋的叉烧包到底有什么秘诀呢？93岁的面点大师和他的徒弟们一起，为我们展示古法制作叉烧包的绝技。
做叉烧包呢，基本上几个关键，一个个包皮啊，从我的要求呢，肯定来讲就先加中和。
1斤面种，3两面粉，加入糖提鲜味，加入碱水混合，反复揉面，然后将小份面团按压成圆形的皮，包入新鲜拌好的叉烧馅。
我自己觉得这个比例啊，都是4笼，我哋叫4笼，一定呢要执着型，正式着笼型。
如何爆开口是制作叉烧包的关键。陈勋的叉烧包上笼之后，依靠蒸汽的力量开始膨胀，最后包子皮如同吹爆了的气球，在锅里自然爆开。
既是要爆口，但是呢又不太爆，即最大关键就是加温，即蒸嗰度啊。我哋行内一句俗语，30%是做嘅，70%是加温嘅。我本人呢好注重就喺加温，所以好多时我教啲徒弟都话：你整得硬靓都好，整兔仔架好，整飞机好，整咩整大炮都好，你加温唔好嘅话，就可以讲系失败嘅。
嗱，呢个包啊，唔一定三块，我认为你讲最主要有接，加上咗嚟讲咧唔好乱行，呢个包咧。基本上符合，但仲有啲唔够嘅地方咧，唔好太松。你而家啲松个头睇唔到杂纹啊嘛，
呢个即系睇到呢啲杂纹
系
嘛？
系咯系咯，系啦系啦。嗱，好似呢啲标准，你喊咧，基本上嚟讲就喊，但问题咧，线嘅光泽度咧仲系差啲。嚟，你哋试下，你试下。
叉烧包、虾饺。烧麦、蛋挞，号称粤式点心的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这种说法就是陈勋提出来的。
九成不衰，你去边间大酒楼、边间大酒店，冇呢几个品种啦。
陈勋认为，四大天王集中体现了粤式点心的最大特点——包容。制作叉烧包的面粉来自北方。皮要自然爆开是南方的创新，蛋挞则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进入四大天王之列。
广式点心呢就离不开我哥哥我的句，洋为中用，古为今用，中西并举，南北结合，既有传统又有创新。李沙里
广州被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、东方发祥地，北方的面粉、西方的食材源源不断地运到广州，点心在这里完成了东西合璧、南北交融的使命。因为有心，因为用心，中国人赋予食物以灵性，做出了最精彩的点心。他们有名有姓，有身形，有风骨，有魂魄，这是食物，也是信物。中国人的生活之美依循着大自然的韵律， 应时应季的人们让饮食里有了四季，让光阴轮转出滋味。